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好，谢谢你哈。这录节目之前一个半小时，你先听我唠唠叨叨了很多吐槽的话，我洋洋洒洒一吐为快，因为最近让我太烦了。对啊，谢谢你的倾听。
对，我们需要被倾听，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倾听你。
真的，我觉得能让一个人听我唠唠叨叨一个小时是很蒙恩的事情。
哦，我突然有个亮光
啊！那你说，
其实这个周有一个比较感恩的事情。之前那个人类学这门课，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个采访四个人做一个研究嘛，他就提到说，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被倾听的机会的。
嗯，真的。
因为我们这些同学都会担心人家是不是不愿意说呀或怎么样，但是这个课程包括老师都鼓励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其实有80%的反馈就是被采访者反而会过来感谢我们给他们这样一个让他们被听到的机会。
嗯，因为很幸福啊。
嗯，然后我就好感恩，我居然有这个机会在我们节目中几乎每个周都来分享我的日常。
嗯，
然后我有这个机会去表达出来神在我生命中的这样的做工，我真的是多大的这个 privilege 叫什么？
就蒙恩的人吧，特权，特别被宠爱了，溺爱，偏爱了。
对，我就想我真是多幸福啊。
嗯，
哇，特别特别感恩。
真的，这样一说，眼眶都湿润了。
哦，
真的，
嗯，
就是亲近神，神就会有倾倒的祝福。那其中一个就是属灵的小伙伴可以彼此倾听。
嗯，
那我们两个可能包括葡萄，还有不孤单地球的所有小伙伴也挺幸运，因为我们一起参与福音节目，分享的也都是我们日常。那我们的日常分享出去，神也让很多我们素未谋面的小伙伴做听众。其实想想这件事情已经是极其蒙恩的。那我们分享的也都不是，用你们年轻人的话就是叫什么干货，就是应该是那种特别正式的教导，应该在课堂做笔记那种正式的。咱们都是唠叨日常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小情绪、小经历，嗯。今天开场也特别日常一点，因为确实蓝莓安抚了我焦躁了一个星期的情绪。今天我们角色调换过来了，但我想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彼此相爱的一个明证吧。我觉得倾听让对方没有任何顾虑的，不怕挨骂，也不计后果的可以倾诉，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爱的一件事情啊。
我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因为刚才你说了一些你的烦恼，我其实也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建议，但是你反而说对你来说是很，
我很舒服啊！我不要你的建议，我就想要咬你的耳朵，还有你憨憨的笑容。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好像我觉得在神学院读书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你学了很多理论，然后你看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你就想把你学到的理论去实践出来，然后就要告诉别人应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其实反而有时候对方真的不需要，我们就是坐着听就好了。嗯，
至少你要问我，我会非常阿闷你刚才说的话。我可以说句实话吗？因为我可以跟我很亲的小伙伴倾诉，但我不会找我的传道人去倾诉。
传道人听到默默流泪。
也不是，我当然好的方向是他们太忙，我的事儿又没有那么急，就是一些自己情绪不是真的要处理的大事。 那传道人真的很忙。如果每个人都找他去诉苦，那他真的怎么活呢？我自己也不会去找受过严格的神学教育的人去倾诉我的日常，我很害怕，因为我的体验里面，大多数我可能刚说出一两分钟的问题，我大概后面就没得说了，全要听对方跟我讲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我那个时候啊，我不想听他所有的道理，我就想吐槽，就想一吐为快。其实很多的时候，我的情绪可能有一些环境，即便我说多少回，向很多人倾诉之后，也改变不了环境的。可是呢，你这样一言不发，就憨憨的听，让我觉得很有，就是我倾吐之后，我心里的那种轻松、自由和有萌爱的那种舒适感猛然生出来的时候啊，其实我的情绪就安抚了，我也不用做什么事儿，反正环境也改变不了。但是呢，因为我有爱了，我就觉得多大点的事儿啊。然后明天日头还是升起来，这种被爱的感受，我觉得比被教导了更重要。
阿门，是这么回事儿哈。因为我其实最近有这样的反思，我就尽量，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就是时不时的会想要教育别人，但是因为我之前也这么被对待过，所以我就告诉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就是要听别人说。所以我也是刻意的在训练自己少说多听，就别人不需要你意见，别人没来问你意见，你不要去那个，就听就好了。但是反而我觉得对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是小透明，然后觉得自己可能也没有读过神学，或者也没有很多教导的知识，但是你知道你的存在，你去听别人，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真的，阿门，阿门。所以，我们首先先谢谢所有听我们两个唠叨的，现在正在收听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的倾听。虽然我们没办法见面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你们在听，心里已经有很多很多爱的满足。而且你刚才说的一个点，突然间让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了，我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牧师的分享。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快到60岁了。人慢慢渐老嘛，身体也不像以前能负荷那么多了。可是工作量，因为他日积月累的这些需要嘛，反而加重了。所以在他快60岁的年纪呢，他就觉得自己承受不住那个压力，又不知道怎么消化，这个忙忙忙，他又不能停下来。他决定在自己还没有完全心理瘫痪的时候呢，去见辅导。那肯定牧者也有牧者的辅导员。然后他去见那个辅导员的时候，他说：“不夸张的讲，我从头到尾一秒钟都没有停下来，诉了2个小时的苦。”然后那个辅导员看看我，好吧，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呢？什么都没有回应他，跟他约了下一次2个小时，听他去说话。他一共听了10次，他去了10次，然后他就最后真忍不住了，他说。他每次去讲2个小时的话，对方就是哦，那下次你什么时候来呢？一段日子之后，终于10个课程结束的时候，他就突然意识到啊，没讲什么话呀。
亏了。
对呀，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他一直在讲啊讲啊讲啊讲讲，最后他得了一个好的结论，也得了一个坏的结论，把我们逗笑了。他说一个好的结论，我发现我不需要特意的去找一个辅导员。因为只要身边有一个愿意倾听我的人，他就可以做我的辅导员，不需要专业储备的。因为上帝给了每个人2个耳朵，只要我们听力尚在，我们可以微笑的、专注的眼睛注视着对方听，本身就已经是辅导员的资格了。每个人都有这个认证。我们当时听着看着他讲，我们每一个听的人都挺受鼓励的，觉得哎。我可以听啊，我也可以做这些事儿啊。原来不需要专业辅导，要知道给他做辅导的那个辅导员，给牧者辅导，哎，读了10多年的书啊。然后我们都觉得，哇，真好。那当然，那个坏消息是什么呢？他就说，我当时真的越来越气愤，我发现我用了这么长时间，我什么知识都没有得来，我最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日常的忙碌和压力。然后他说，圣灵就在那一刻。 忽然间让他明白了，原来他找人是没啥用的，因为他最应该花的这2个小时是应该做属灵笔记写下来给圣灵听，因为最最最最愿意倾听他所有服侍的劳苦的，就是我们的神。神是那个最最最最最最愿意听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的圣灵就是什么？保惠师啊。然后他那一刻突然间他明白了，那一个受过十几年神学装备的人，不是不教他，而是在慢慢慢慢让他自己去体会。这种其实是很难的。就回应刚才蓝莓说的哈，通常我们读了点书，都愿意去教别人，但是这一位受过十几年。啊，各种专业装备的，给牧者做辅导的人，他竟然没有说什么话，在整整10堂课，他就是静静的等这一个忙碌的牧者能够被圣灵亲自的动工，领会到这一点。其实你说这一个已经做了很多年事工的老牧者，他不懂吗？他知道的，他的年纪比给他的辅导员还要大20岁，所以他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在他倾诉那2个小时当中，可能还有很多教导这个中年人、这个年轻辅导员的这些话语，你想象你都能想出来呀。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哄堂大笑。这一位愿意剖析自己给我们看的老人家，我现在想起来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生命里的教导。他用他自己生命的教导跟我们说了很多。那一次，我什么专业知识和方法都没有听来啊，但我们最后都知道。哇，原来我们生命顺序当中排第一的是圣灵，然后是身边我们可以相爱的弟兄姊妹，不用一定要去受什么装备，我们有这份爱心和关爱，都可以做对方的辅导员的。当然，如果我们有幸真的有这个护照，做了更专业的，好像蓝莓，你现在就是有这个清晰的护照，你是关系导向的人，去多一些装备，肯定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要懂得因材施教嘛。也是要见得多识得广，你就能慧眼识人。有一天，你也会像那一位博士毕业生一样，你会知道对面来的这个人他到底需要什么。不是因为你没有知识，乃是因为你充足的知识装备让你生出了更多的智慧，去辨识对方的需要。我想有一天你也会帮助到很多很多人的。
对，我有时候其实也特别怕自己被框在一个盒子中，就是被所谓的神学教育框在框里面，反而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我把无限的神框在这里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几乎我现在上的这7门课吧，每一门课的老师都会跟我们强调，就是不要被这些学术给框住，是老师会经常这样提醒我们，可是也架不住，因为还是被框在里边。
那你这个星期所学的这些学术性的这些知识，总有一些新的亮光，让你有新的领受吧。
这个周看的一本书，他提出的那个一个观点还挺有亮光的，翻译过来就是说，教会就是门徒的复数。
这是怎么解呢？教会就是门徒的复数，是门徒的一个又一个的门徒的集合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如果直译的话，可能如果好的翻译的话，可能就是教会就是门徒们在一起。我这翻译也不好，但是大家就理解了，是吧？就差不多，好多门徒在一起就是教会了。
哎，为什么用"门徒"这个词呢？不是常说一群人在一起就是教会吗？一群信主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吗？一群基督徒在一起聚会，不就教会吗？那他强调门徒一定是有特别的意义呀、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虽然可能有一些称呼是基督徒、耶稣的跟随者，但是他其实是强调耶稣的门徒不仅仅是说我们有这些耶稣教导我们的知识。他这门课之前说的门徒，其实有一个另外的词叫学徒，就那你像学徒跟学生又是不一样的，学生可能就是你就想到坐在教室这样学习的知识，但是学徒通常是 我们中文环境里这种手工的这些师傅教他的徒弟们，那这些学徒不仅你要学这种理论的知识，你要上手做呀。比如说你做木工，你光看书，你做不出一个好的木工来，你必须就要亲手的去雕刻，去锯这个木头。所以，他把学徒这个概念引到门徒这上面，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学习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在实践中，我们的生活中给行出来。跟别人的这个关系中，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我们怎么样为人处事，怎么样面对各种冲突。所以，我们不是说单单的是耶稣的跟随者或者基督徒，而且他这个提的观点就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耶稣是师傅，我们是他的学徒。
对，然后呢，像耶稣升天前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
门
徒。
徒，
然后他就提到说，在这个四福音书中，其实说了很多次门徒，但是在这些教会书信中，反而就基本上不提门徒了，说的就是教会了。然后他就提到，其实当时写的这些书信，因为是很多用希腊文写的嘛，他们用希腊文的一个单词来翻译成后来英文中的教会，我们所说的教会，就是说那些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是一群人，所以后来的教会，我们现在说的教会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门徒在一起，所以他就提到说这是一个附属，教会就是门徒的附属，然后继而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教会不培养门徒，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教会。
哇，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定义，因为门徒的复数就是门徒们等于教会，但被他这样一说，门徒的复数，我就突然觉得更好像具象化一点。
就有那种联合起来的感觉。
是，我来讲今天也是个新的收获，虽然好像是知道，但是其实很多教义我们是要。在方方面面，生活的日常，常常要靠着圣灵给我们的亮光回温的，重新去思考的，回到神的话里面去再想想的，想清楚了，在遇见事儿的时候才能够有正确的反应。比如今天我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因为我刚才也问你，那基督徒就是教会吗？你说门徒，后来又说到学徒，哎，我觉得学徒这个词。好像很精准哎，学徒的复数等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都是学耶稣的模样啊，这一群人啊。那他们在说这个门徒的时候，有没有解释？因为这门徒我也很羡慕啊，就当年那些跟着耶稣身边的门徒是很幸运的人啊，他们可以看见耶稣做什么。跟耶稣一起吃住，反正耶稣没有地方住，他们也就跟着在旷野里住。耶稣他们饿肚子的时候，会行一些五饼二鱼的神迹，让他们看着耶稣行神迹，掰饼注蟹，然后喂饱很多很多人。他们当中也会跟着有饭吃，他们经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他们可以后来建教会，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门徒们。聚集的地方，一起去实践耶稣基督的真道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亲自做耶稣的门徒，看见那些神迹奇事啊。我们这个信心，它没有办法跟当时的门徒根基一样啊。我们这个信心挺弱的呀。我觉得做门徒首先得有条件嘛，是不是一定得那种能够放弃一些世上的需要？然后紧紧跟着耶稣，然后比较能够像当年的玛利亚一样，只是专心在耶稣脚前去听道，然后世上什么事儿都不做的人，才能称之为算是门徒呢。然后一心一意就跟着耶稣，然后其他的事情就都可以放下的人，才配得这个门徒的名字呢。
我觉得好像世界上没有人是这样的吧，因为像你提到那个时代， 有耶稣亲自的呼召，他们愿意才愿意这样出来。但是出来之后，这个过程中也是铁磨铁，有一些关系的冲突。那虽然现在我们没法亲眼见到耶稣这样对我们的呼召，但是我们有圣灵啊。耶稣升天前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圣灵的感动，我们被呼召，我们愿意跟随耶稣，遵循他的教导。我觉得，如果是单单就我们人的本性来说，如果不是圣灵的呼召，我们可能作为人也不愿意去
跟着耶稣啊，
啊。
如果没有圣灵，怎么可能会认识耶稣？更不可能做他的跟随者呀。
对，
门徒是跟着耶稣的一群人嘛，还得是紧跟着。这中间如果因为自己的一些其他想法就放弃的话，还走不到底呢。因为耶稣说跟他走的是条窄路呀，挺不容易的，背十字架不容易呀。
不容易。
但每个人如果不是因为有圣灵动工，有圣灵保惠师的帮助，我觉得这一条天路是很难坚持走到底的。真门徒一定是要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慢慢生成呀。可是耶稣走的其实是在这个世上是一条苦路呀，十字架是条苦路呀，所以做门徒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的鼓励。所以耶稣也是在这种社群中帮助门徒建立关系，然后让彼此在信仰里更坚固。
真的，我觉得你说到了这个门徒的复述的很关键的含义了，就是要有这个爱的关系的一群人，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成长。我想神肯定是了解我们的，独木难成林，我们一个人也不可能是一个教会，肯定是一群都是跟着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知道。每个人走的都是一条苦路，可能每个人的苦不一样。这世上原本就是很多的苦难，我们的罪也在我们自己生命中很张牙舞爪的每天缠累着我们、压制着我们、诱惑着我们，那太多了。无论哪个年纪的人，应该都有的。所以，有一个属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聚会的一个社群啊，我喜欢你刚才说的一个社群的概念，就是真的大家在一起做伙伴。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同心能够一起走的人，他其实就应该是常常分享各种事情的，好像是同伴的关系。
对，其实像我们读的一本书，他就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我们是比较倾向于先信，但是其实在早期的教会，他们的优先次序是生活的方式。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早期的教会就是他们把东西放在一起，然后
凡物公用，
对，凡物公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被教导。我们现在的可能教会，现在时代的就是说，我们先给你这一套理论，去教会就听听听听听，但是就是把这个次序可能在一起做事情啊，或者彼此关系的磨合，可能就淡了。然后我们周天只是
哇！
去听，就这样。所以现在很多的反思就是，我们不仅要听，我们要行出来，做出来。就比如说，很多教会的小组一起圣经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一起找一件事情去回馈社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为了帮助别人，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事情。然后这个做事情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又不一样，那有一些大家互相看不惯的地方啊，就是也是当时十二使徒的。他们之间也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这样关系的处理中，我们怎么样把耶稣的教导行出来？那我们是铁磨铁呀，圣经上也说，那你铁磨铁磨了之后，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不是说铁磨铁啊，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而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可爱的人。而是我们不可爱，但是耶稣爱我们，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相爱，所以我们愿意在圣灵的帮助下去相爱，这样活出来。
我太喜欢你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四个字了。我觉得不管是非信徒还是已经信主的，其实生活方式真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核心的一个认知，就是我们怎么生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的。而且你刚才跟我说，原来他们去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在初代教会，像我们都读到《使徒行传》里说的"凡物公用"那种生活状态，就最初建立教会的时候的对生活方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门徒就是应该有门徒的样子，在生活状态、生活方式上面，他们真的有非常细节的要求，就得照着做。教会那时候的规矩也很严格，他们是用这种生活方式在教导凡属耶稣基督的跟随的人。如果你没有这种生活方式，你其实就跟不信的没什么区别。但慢慢慢慢，好像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教会的形态，包括教导，已经跟初代教会好像有一些不同了，有很多不同了，应该说。但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个责任归给我们教会里的牧者、建立教会的人，因为其实一个门徒遇见另一个门徒，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门徒的复数了。先学习相爱，然后可以透过这两个人再祝福四个人，四个人再祝福更多的人，两倍数的这样增长，增长就是慢慢都会建教会的。所以就像一个人有两个耳朵可以倾听了，只要有一个人肯说，你肯听，两个人都是门徒的关系了呢，彼此相爱的关系了呢。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如果是愿意，总能在所生活的生活方式上面做一点点改变的时候，都可以慢慢体验到圣灵怎么栽培我们，怎么教导我们，并且能够透过自己个体的这个生命，一点点小小的生活方式上面的更新改变，然后可以去体验一下跟其他的门徒们一起生活，也就是教会生活，到底应该最单纯的那个模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都有机会回到最初原本门徒跟门徒之间的那种相爱关系，可能会相爱相杀，但那也是相爱的一种很活的关系，因为有圣灵会帮助我们，跌跤了就再悔改嘛，再改嘛，但我们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的门徒一起学习爱的时候，不一定每次都是及格的，就好像今天开场，我其实抱怨了一个多小时，抱怨的都是其他的门徒的事儿，因为有一起共事的人，我才会有这种抱怨的情绪嘛。就是相爱相杀的时候，他也是在关系里啊。圣灵会借着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虽然经历不同的状态，有时候这件事情是很同心的，有的时候这件事情大家看法真的完全不一样，还有的时候是性格与你截然相反，你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另外一个学徒，你都不想跟他在同一个学校里待着了。但是耶稣基督说了，我们都是在他里面，他才是真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连在他的里面，我们彼此生命才会透过圣灵的教导一起长。可能各样长的点不一样，需要学的功课不一样，但最终都是连于葡萄树嘛，一起结果子献给神，挺好的。哎，我鼓励你好好学习，我觉得你上神学这段时间进步可快了。
感谢神，感谢神。
可好可好，连带着我也受益，我每天还挺期待着听你说说你在学习过程中的亮光，
哎呀，
然
那我
后
这
也。
不能逃课是吧？不能像上次上星期那样逃课，还得好好学习。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昨天特别感动的有一点就是，我昨天去上课的路上，然后在半路碰到了我的老师，就是我上周逃课的这门老师，在那个很长很长的走廊里，我们俩一转弯，他在那头，我在这头，其实我认出他来了。但是我就觉得他应该不认识我，不熟悉我吧，因为我们这门课有20多个人，然后我其实平时在课堂上都不说话的，其他的同学都就是老师讲什么什么，他们就会直接举手提问啊，或者怎么样，像我不说话，然后而且我介绍自己的时候，以前我都是用我的英文名，但我现在想我要保留住我的中文名的这种。叫什么 identity？然后我其实都是介绍的我的中文名，对老外来说发中文名的音也很难，也很难记住，所以我都不期待这个老师对我有什么印象或者怎么样。结果你知道吗？他远远的 看着我就给我挥手，然后就叫我的名字，叫我的中文名。我当时，哇，你知道吗？我都好感动。我想啊，而且我上周都逃了他的课，因为那个教室就在这个走廊的中间拐弯。我就想他可以在中间拐弯去教室了，跟我打完招呼。结果他特意的就跨过这个中间，走到我身边，跟我一起去走到教室。哇，我就想他真的是，就是我很感动，很感动。虽然他这一个举动就是，哎呀，我就很
好
窝
温暖你
心。
呀，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他过来之后就问我，这学期怎么样啊？什么感觉？然后我也没回答，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上周没有来，因为我写作业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没有关系，就是他说我理解，怎么怎么样。他说："那这个学期你觉得还好吗？就怎么怎样？"我说："还好，其实比上个学期好点，因为就是虽然也有很多作业，但是都是小的，就不用上个学期就是很多大的作业嘛。这个学期还是也适应了一点吧，虽然也逃了一次课。然后，这样说完，我们正好就走到教室了。然后他就让我们先进来，就哇，就昨天他这个举动，我真的是。哎，让我在上课的时候也真的是，就是让我更愿意去听他讲，去听他的分享。哦，我觉得作为老师，他的这个举动真的是，我没想到他能记得住我的中文名字，而且他跨过那一个，然后专门来迎着我，就是跟我一起再走到教室这个举动，哇，觉得真的很窝心，很暖心。
哇，真的好暖心，好暖心，就是这种爱的举动，它就像是那个点火机一样的，啪，把
对，
你里边的那个所有的热情都点燃了，智慧点燃了。在爱里长大的小孩，我觉得都是聪明小孩，情商极高的小孩，也会生出很多圣灵的果子。那些仁爱啊、喜乐啊、平安呐、啊、节制啊，很多很多的果子都能够在爱里边生出来。所以，其实门徒也是首先领受主耶稣爱的一群人。
对，你看这个老师，就是他不仅是教知识，他真的在这种很小的事情上行出来，就是你根本没有期待他会，就是哇，我真的是，
好好啊，哇！我真的，我在你身上最近这半年多看到的很多很多，都是神很爱你，就是透过很多小细节啊。但是你是，因为你很爱神，所以你打开了你的全心全意的时候，你对神给你的这个爱的领受力也是极其敏感的。就是一种很良性的关系，神越来越爱你，而你越来越能体会到，就是你接受信息也接受的好，好敏锐。那如果换了别的人，可能哦，就打个招呼嘛，挺好的，真的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我都听着好感动。
对，所以最近有时候想起以前的一些委屈，好像就没有很在意了，就很奇怪，就是觉得，哎，我其实自己都期待以前的有一些委屈可能就过不去了，就这样了。但是最近好像想起来就觉得无所谓了，因为就感觉神给我太多太多爱了，所以想起这些委屈可能就觉得算不了什么了。
就是真的被爱治愈了。
感谢神，感谢神。
哇，真的所有的委屈都是在神的爱里可以才被彻底治愈的。那我们彼此做门徒的也是彼此相爱，是因为耶稣先爱了我们吗？刚才你分享的这个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个老师他就不是老师，那一刻他就是基督的一个门徒。你们两个门徒相爱的模样，就这其实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哈，但是爱就是这些细节呀，点点滴滴就让我们真知道，神在护理全历史，也在护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好了，那我们就谢谢圣灵，可以让我们今天有这么美好的分享了。也愿圣灵可以帮助每一个小伙伴多亲近主，多体会到神的爱。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 一起想。